朋友一生一起走，但你知道谁才是你一辈子的朋友吗？
介绍你认识一个好朋友，让你活得幸福又满足。
我是主持人嘉玲。
我是财务教练 Yellow， 让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Hello， 又到了做时间的朋友。如果你在 YouTube 收听，记得订阅并留言告诉我们你听完的发现。如果在 Podcast 收听，除了订阅之外，请把节目的连结分享给你觉得适合的朋友，让我们陪你一起拉近与财富的距离。Hello， 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聊到怎么健康的借钱嘛，然后我们有谈到借钱其实是一种能力的展现，代表我们懂得判断局势，也是对自己一种信任。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对未来是乐观的，
嗯，是乐观的，
是保持希望的。然后你那时候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借钱就像是我们要去河的对岸，然后我们不走山路，我们是去租或者去买一艘船，然后很快的到对岸，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付租金，或者是我们要买钱啊，要买船的钱，这样子，这笔钱就是要付给银行的利息。
好，
所以借钱是需要付成本的嘛，对不对？
对，
那我就要问 Yellow 啦。我们
你要跟我借钱吗？不要。
如果利息很高，你还考不考虑？
哦，可以哦。
好啦，我们为什么要跟银行借钱要还要付利息？然后进一步就说，那到底利息是什么？我要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节目很厉害，就是把每个东西很细节的来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这样子。
是
对。那我们在聊利息之前，我们先问一下家里，你有没有存钱在银行？
当然有啊。
哦，那你知道你都是什么时候领到利息的吗？以及怎么样才可以领到最多的利息吗？
哦，你现在要讲吗？
当然是节目最后才来跟大家讲。
好了好了，回来。
来，我们讲利息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个单字，不是英文单字，是中文的，叫做时间价值这四个字。很多人会听过哦，时间价值，对，但是很少在生活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因为它是全天下很少数有时间价值的东西。什么呢？钱是全天下少数数一数二最可以体现时间价值的一个东西。好，那其实银行的利息就是这时间价值这四个字最好的一个案例。好，那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多少钱，好，以及放多久。写成公式的话，就是你有本金加上时间周期的话，就等于你的利息。好，所以你如果有钱放在银行，银行就会给你利息，那笔钱其实就是体现出来的时间价值。但是说实话，它也很难超过我们之前讲的通膨的速度，这样子。好，那我们大家可能会想说，那银行到底把我存在在那边的钱拿去哪里了啦？
你知道我以前在上我大学有一堂课叫银行学，就真的就叫银行学。在那之前呢，我把所有的银行都想成是同一种东西，你知道，我不知道原来银行他们是把我们的钱拿出去，我真的以为我们的钱放在里面就在里面。
哦，就你以为存银行，存在银行，银行
就是
它就一直放
在
那
里，
所以它有它的地下室可能有十层楼，大家把钱都存在银行里面，
这样子。是不是？你看我有多诚实。
其实你可以把银行想象是金钱的 Uber。好，我们做 Uber， 其实 Uber 它没有自己的车子嘛。你是例如说你有 一辆车子，那这个车子有空闲的时间，你就可以来开 Uber 去载需要的人。一样齁，我们有一笔钱存过去之后，但是有别人需要借钱，他银行呢就把这笔钱呢借给他们。好，那中间例如说银行付给我一些些的利息，但是跟银行借钱的人呢就要付比较高的利息给银行。好，这个就是银行中间赚的钱。简言之，这是它的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利差。
因为他付给我比较少，我存在里面的钱比较少。我存在里面的钱，然后他付利息给我比较少，
对，
然后他再把我的钱带给另外一个人，
对，
然后跟那个人收取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他就中间赚这个利差。
对对对。
OK， 好，那我现在知道了，哦，原来银行对时间的定价就是利率。 对不对？
是的。
可是那谈到利率，有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哎，我跟银行借钱很便宜耶，他给我2%多，现在房贷是2%多、哦、但有一些人一样是房贷哦，可能是同一个社区的房贷哦，
对，
他可能是3%、4%，为什么、啊、而且还我还有听过更扯的，就是有些大老板他跟银行买房子、哦、他可以不用担保品，他也都不用投期款，要担保品，不用投期款，
就是那个房子就担保，但是他不用投
期
款，
对啊，我有听过这个故事耶、
那个、之前可以讲吗，就是魏家、
啊、好某一家，
对对对 对, 对、好，那他们、买房子、只用 1% 的、本金，
对，
然后 99% 的贷款，
对啊，我都只能拿到80%，他为什么可以拿到99%？
所以你不是姓魏 啊, 啊，你不是姓那一家，好，
为什么会有人有这个差别啦，
来、我们上次讲到借钱，我们今天来更了解利率怎么决定的，好、简单就是三个字，叫做本时峰，不是罗时峰、哦、
他们现在知道罗时峰是谁吗、
大家知道罗时峰是谁吗？好、我们先不用管，好，本时峰，本金加时间加上、
风
险、
嗯、
好，那本金跟时间其实我们刚刚有聊过了、哦、风险这个就比较特别、哦、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就是风险是我冒了一个风险，所以应该就因为这个冒的风险就要得到一些报酬。好，所以呢我们直接拿我们存钱在银行做一个案例，我存了钱放在银行，好，那为什么、我存了钱放在银行的收的利息比较少呢？因为我存在银行是没风险的，零风险，
我不会跑掉这样子。
哎，不，我存钱在银行不会跑掉。
哦，对，
银行它不会倒我账、
okay,
这个钱一定拿得到、
okay.
所以几乎是零风险、哦、所以呢、我刚刚讲嘛，本时峰嘛、哦、本金加时间，但是风险等于零的时候，银行就只用本金加时间这两个东西给我利息就比较少了。好，相反的哦，如果是、我跟银行借钱，好，那银行会担心我会跑，所以呢就是本金加、加时间，好，加上我会跑的风险、
嗯、
所以呢我应该就要付给银行比较多的
利息
的、这个叫做我要付给银行的还款的那个钱，对，
金额比较高，
对，金额就会比较高，
因为那是它的成本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有跑掉的成本，
对，好、那、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哦、就是、我们存钱存在银行基本上是不会倒的，好，但是如果真的倒了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有一个叫做存保基金、哦、每一个人在单一个银行里面存300万以下、哦、这个300万呢，如果这个银行倒了，存保基金会给我们这个钱、
okay.
好，所以、重点就在于如果你超过300万，你要怎么办？
分好几个银行存，
分好几个银行存。
如果你有这个困扰的话，你应该也还蛮幸福的啦，
也不错了啦、哦嗯、就是分好几个银行，对。
好，那刚刚有讲嘛，我们尽可能的让银行觉得我们是风险低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银行觉得我们是不会跑掉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啊？
好OK, 那这个秘诀我们一样要传承刚刚什么我们之前讲算相对的吗？不用、有一个小秘诀叫做有比没有好，不会动的比会动的好。
这指的是担保品对不对？
来、有比没有好，有就是有什么，有担保品、比没有担保品还要好。再来、那个担保品不会动的比较好，会动的担保品例如说车子就比较不好。
好，
所以呢
担保品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放在银行那里的人质就对了吗、
对、例如说我如果跟你借钱、我可能要压个手表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你就说好，那你就借我多少钱，
你要劳力士的我才收。
很聪明哦，知道吗？
Swatch的就不用了。
劳力士的流动性比较高，这样子。
对，
就是人家不是要讲哦，为什么人家都要劳力士？因为那个是流动性比较高。你在台湾拿了一个劳力士，到美国你真的没有钱的，你是可以拿去典当，而且他们是看得懂这一个型号的。对，
好，所以担保品就是有 如果跟银行借钱的话，有比没有好，
对，
然后不会动的比会动的好。
对，好，所以呢，例如说我们来讲房子，好，刚刚讲了，那房子呢，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厂房，就是有，而且呢，它是不会动的，那就比较好咯。啊，如果是车子也可以当做担保品，因为你有车贷，
是，
但是呢，它就会开来开去，所以你可能会跑不见，好，假设是这样子，所以呢，它的利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OK， 难怪车贷会比房贷高，对不对？
对，它的利率就会比较高这样子。
嗯嗯嗯，
对，
好
好。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只有信贷了。
好，就是信用，对不对？
对，那一样哈，如果你用你的信用来讲，就是如果你在大公司，就会比不要说小公司啊，比不是大公司
你现在不敢乱举例对不对？
好，我直接讲标准500大，因为如果你有借信贷，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专案，
是
他说500大专案
或公务人员专案，对不
对？
对
对，公务人员专案
是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些公司比较不会倒，
对，
所以你在里面上班比较能还得出钱。
是的，是的。
所以在银行里面，如果你要是好咖的话，他就看你两件事，一个叫担保品，一个叫信用。
好，是的。
担保品我们比较好理解嘛，因为它是看得到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东西被质押在银行那里可以理解。
对，
但是信用就有点抽象啊，信用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我要怎么让银行觉得我是一个有信用的人？我跟他大师就是
拍
胸脯保证有用吗？写借结书有用吗？
好，来，这些都是有细节的哈我们先讲最底层的逻辑哈，信用这个意思就是你值不值得信任嘛，所以呢我们常说一个人信用好，他的意思就是我至于这个社会是一个低成本可预期报酬的对象。做一个比喻例如说你有信用卡，你刷了之后其实银行是先帮你付钱的，好，所以你会规定在一个还款的日期之内把钱还给银行。好，所以这样子的循环呢，你的信用卡其实在帮你累积了一个信用，银行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呢？有信用会准时还款的人。好，那我用银行专业的一个术语，我算是给大家一个干货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自己的信用状态是怎么样。银行是根据5P 来评价你的信用，
不止 3P 是 5P 就是了。
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讲 3P 这两个字吗？
为什么不行？好，5P 啦。
来，第一个是people 就是借款人，好，第二个 purpose 借款的目的，第三个 payment 你到时候还款的来源，第四个 protection 债权的保障，就是我们刚刚的担保品嘛，也可以有保人啊，最后一个 perspective 就是财力的展望，这讲的比较文言文，其实就是例如说你上一集提到的，你在公司借钱你未来这个产业是很有展望的，你想要做的这个专案是很有展望的，他就会比较愿意借。好，来，我们第一个 people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常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联征的分数。好，那联征是什么呢？就是联合征信中心，那这个联征中心就会给我们一个分数。好，这就是我们的信用分数，通常是在200分到800分之间，好像在考托福
对啊，
或者是在考 GMAT
对啊，200到800，
对对
对，
好、
okay、
来，满分这样是800啊、来，400以下就是信用破产，信用很不佳来
400以下破产还有400分哦
他不会有零分，这零分真的很难看的，应该不会有人零分这样子。
好，OK。
来，然后550分以下是属于信用平等，算是中偏弱一点这样子。
OK。
所以你通常550以下，你借不太到信用，除非信用贷款，
okay.
除非你有其他的证明，例如说房租收入或者是你当时在很好的公司上班。
OK。
好，550以下是这样子。好，来，650以下就是 就是550到650之间，就是信用贷款 OK， 但是利率比较高。
哦，就是你借钱的成本比较高，对不对？
对对
，OK
好。那650分以上，就是分数越高啊，你的条件就越好。好，那结论来讲，就是我们大家会问说啊，我怎么样知道我是几分？
哦，真的可以查吗？我们每个人可以查自己的？
我们可以到联征中心的网站去查。所以呢，买房子的人呢，很重要，要记得这个单位哈，联征中心哈。
是，
来，我们以下开放留言，分数最高的嘉玲，请他。
你怎么知道我分数？
分数
我没有，
请他分数啊，请最高分的来喝咖啡这样子。
OK，
好，我们
你不要叫大家PO上来了，不要啦，
我开玩笑的，应该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玩笑话吧？
好，
好，那还有一个，如果你要买房子的时候呢，他贷款之前会，我们要做一个拉连针的动作。好，请记得这跟肚子一样，不能随便乱拉。拉连针拉越多，会对你来说有负面的影响。
好，我来讲我的经验。好，我们买房子一定会调查你的信用分数，连针一定会调连针。
对。
那像我们，像我啦，我如果要买房子的话，我最多就是找两三家，就是评估他们可以给我的房贷的这个条件。
对对对，
房贷条件大概就只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成数，但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八成就是上限，基本上你就是贷满八成，除非你的那个刚才 Yellow 讲的你的分数没有很高，他可能只贷给你五成六成，就是因为他有点担心你会跑掉。
对，
成数，然后再来就是利率，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现在政府有一个叫做青年贷款嘛，所以才 1.7 多，
新青安，
新青安，但正常的话现在大概就是 2% 多，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年那个时间嘛，
对，
就是贷款的你可以贷几年，
20年、30年、40年
这样子，如果你够年轻他会贷给你40年。像我跟 Yellow 呢，
我以为我可以申请新青安
你算了吧，
继续继续。
好，所以这个分数的话就是蛮重要的，因为它会看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好，如果你一直以来你分数都很好，你的分数就是加成上，可是如果你有曾经让你信用破产过，你要再回到650分以上很难，非常非常的难。好，所以人家才会说信用无价是这件事情。好，
我们刚刚哇，这今天的内容怎么我自己边讲我都觉得有点复杂。好，刚刚讲了 people 嘛，人，刚第二个讲 purpose， 借款的目的，借钱借来要干嘛，那到底是要买房子还是要创业还是要买奢侈品，对银行意义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你借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好，而且是在正当情况之下，银行是会比较愿意借给你。好，
这可以骗他吗？
好，我现在就说了，如果你现在就算你是要买包包，你还是要勾投资这一项
OK
比较好通过。好，但是一样勾投资，你不能写房地产的投资，因为现在在打房，你不能借例如说你房贷，你不能增贷去说哦，我要去买别的房地产，这是不行的，
因为现在政府的政策不通过这样子。
对，所以呢你要勾的是投资，你可以是说啊，我要投资股票这样子。
你真的是教我们没杠哎！
哦，真的，
好不要乱教了。好，接下来第三个 payment，
第三个 payment 哈，银行就要看你的还钱的管道，例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公务员，哇，特懂哎，一定比较稳，好，所以呢，你就比较分数就比较高，好，那大公司也会比中小型的公司比较有保障，好，你也可以提出我们刚刚讲的，例如说你有别的房子有房租的收入，好，这也是一个证明，可以说你的现金流是足以还款。
OK，
再来protection 就是债权的保障，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有担保品。好，最后一个财力展望、就是你借钱拿来做的这个事情，通常是公司比较多啦，例如说台积电要来盖一个2奈米厂
对
啊，这个展望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呢，
所有银行都想尽办法要跟他借钱给他。
对对对 对，
好好，
而且通常他们现在资金那么多，他可能啊不一定会去跟别人借这样。好，最后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啦，就是你要累积你的信用，你就可以想象，你就我们是在累积我们的工作经验的那个感觉哈。你工作经验多，那你的老板就会比较安心。那工作经验怎么来的？很简单， 做给老板看，
多工作，
就是、有多工作，而且要做给他看，
是
好一样哈、哦。就是对银行来讲呢，你跟银行要多有往来，而且要往来给
他
看。他
看
对，所以呢，例如说你有信用卡有还款，然后你的固定薪资、哦、有转账的记录、哦、
是
我现在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领钱是领什么领现金或者是、哦。转账用 Line Pay 这样子
哦，好，没有，我每个月做薪水给同仁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写薪资，而且我会写几月
哦
就是几月这样子，
让
他们我希望他们对对对，他们有一天要用到要借钱的时候出示证明的时候银行都会说嗯没有问题，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好公司，就是老板都尽量鼓励员工赚的钱以后就可以买房了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
好，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让银行有一个存在感，你是一个有一直进出啊、有存在感的人哈。一个小诀窍啦哈、嗯，就是你买房之前就要开始，不论办信用卡，或者是有给银行看得到的存款或者是收入的记录这样子。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每年的缴税。
哦，也是
税单也是，就是如果你的收入已经超过要缴税的那个最低的额度的话，
对，
那对银行来讲你也是一个有财力的人，
对、嗯、好，来我们来问嘉玲一个小问题，以信用卡来讲，
好，
请问两个给你选、啊、一个是小白，我完全没信用卡都没记录的，第二个是我有信用卡但是我有持缴过几天的记录、嗯、请问银行比较愿意贷款给哪个？
我要用哪一个身份回答你问我吗？
对，
我一定回答你说有又比没有好嘛，对不 对？你前面有讲嘛，
对，
就是有在来往，你虽然迟了一点、只要你没有真的就是用到循环利率跟你完全不缴的话，一定比完全没有记录好，
是的，耶、yeah! 嗯、好， 对， 对，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说就算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记录比完全没记录还要好、嗯、这样。
好，我这边补充一下哦，关于那个跟银行借钱我真的非常有感觉，就是像我自己后来成立起点之后就是老板嘛，那虽然我有每月的薪资但是反正就是我是算股东，你知道那个银行在弄房贷的时候啊，他刚开始，我后来的条件越来越好，可是刚开始他又会一点嫌弃我是老板的这个身份，
对，
因为对他们来讲老板是一个不可靠的存在，老板可能会倒，老板有可能设立这间公司就是人头公司，
对，
所以呢他很麻烦你知道吗，就像我有亲戚是公务人员、嗯、你知道他超快的，然后条件很好，
对，
然后我心想说哎、欸，我是老板，我为这间为社会贡献非常多的就业机会哦，然后我觉得收入也还行哦、嗯、但是他这边非常的挑剔，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
好，只有第一次会比较不爽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后来就会好一点。
对，你会觉得说，你明明正常的赚的收入会比
对、
你的那个公务员朋友还要多，但是反而被刁难的是你。
对，对，对，对，所以你再要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对，当然他前面这样刁难然后你也安然的活过来之后、他之后就发现哎、你算是一个有财力的人，他就会态度会不太一样，
态度会比较好了。
对， 对，
那我们听众可能会有、也有公务员也有上班族、也有自己 创业的、但是假设你都不是这一类的、你是outsourcing 那种外包啊斜杠啊或者是 SOHO 族，好，那你累积信用的第一步、就是展现你有固定的收入，好，那我举我朋友的 案例来讲、就是他是用他妈妈的名字设立一个公司，好，然后呢负责人就是挂他妈妈，那他自己可挂可不挂，他可能挂一个股东，股东是不太会出现在那个所谓的所谓的工商登记里面的、所以呢他就用公司帮他开了一个新转的账户、那他是 SOHO 族嘛，钱赚进来了之后就先进公司，再从公司呢设一个他的新转的账户给他，而且备注写着薪资转账、这样子就可以帮他累积一个固定的收入的状态这样子，所以也可以去第一个是这种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方法、那再来我们之前有讲到的你可能有信用卡啊这点点点，你让银行知道你是一个 会还钱，会有持续的收入的人、哦、这样子呢都可以那个向银行的证明。好，那做个比喻好了，如果你是从来像我们刚刚讲的小白，没记录，没刷过卡，也没有薪资转账的人、
嗯、
那很可怕。做个比喻，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完全没往来、哦、也不太熟，结果他有一天突然给你借100万，你也不敢借给他。
好，刚刚Yellow讲了几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需要做这些动作，是因为这些行为他不会只做一次银行就要相信你。虽然你自己会知道我很好啊，我真的有赚钱、嗯、像我知道有一些摊贩好了，他的收入
很
可观、
哦、很对，
那他就是觉得我左手收钱右手花钱就好，为什么还要跑去银行一趟，
对，
而且还有被查税的风险，对不 对,
对，
可是我想要说，对，你有可能节省了时间或一点点税金好了、
嗯、
可是你背后可能损失的事情是你可以有更大的机会，你是没有办法跟用银行的力量
对
来帮助你完成的。然后跟银行打交道这些行为啊，它都是需要时间累积。我们又再一次说为什么要做时间的朋
友，
因为这件事情它真的会需要，如果你要买房，像我都会跟我
至少要一年，
不止，我有时候跟我的同仁们说，如果你有买房的计划，你提前两三年先让我知道、
嗯、
那比如说你的那个那个薪水啊怎么，我会可以教你怎么去弄让银行看起来你的薪水是好的，
对，
年收这件事情是可以怎么弄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对未来有一个计划有想要去完成，然后你提前做准备、嗯、
对，
而不是等你真的要买房了然后才发现你这个没有那个没有，
对，
然后那时候已经条件就要谈下来了，你就会拿到一个很不利于你的条件。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真的因为那样子的问题让你的贷款成数不够，因为八成跟七成听起来只有一成、
嗯、没有的时候是你看你的房价是多少钱啊，
如果一千万至少是差
100万、
欸、100万就是你买得到跟买不到的
差别哦，
差别
哦，对
对
对, 对，所以这种事情真的是平常要累积，
对，
而且平常要有观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也有这么重要。
好老板，拍拍手，拍拍手。
好，那最后呢？除了去借钱，我们会有利率，那利率还有在其他什么层面会影响到我们呢、啊？
好、嗯，我们常会听很多人说，他这辈子要赚多少钱才能退休？结果讲这句话，通常就是算一算之后就发觉，要死我，这辈子可能都不能退休，因为需要那么多的钱，而且。考虑到通膨之后，你会发现哦，我们赚钱的速度有的时候是赶不上通膨的变化。例如说，一碗面哈、哦，从30涨到40，现在应该没有40块、哦、有啦，就是很普通的面的、
我觉得排骨饭比较有感觉，平常去年前几年还有80元，
对，
现在没有100是下不来的。
对，所以这样子的涨幅其实是20几趴、欸，
对对对。
但是，差20块，我们以为没什么好，但是。它其实涨20几%，对不对？你看、哦、我们刚刚讲到存钱嘛、哦
嗯、
在银行利率就是那种1%多，
对啊，
这是1%多跟20几%的涨幅，我们是怎么样都赶不上通膨的。好、
嗯、
但是我们就要这样放弃嘛，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躺平躺平了
就躺平了。好，来，我们的节目其实不是鼓励大家躺平， 是要分享说其实钱是一个资源，是一个滚动的概念。然后我们之前有让大家了解到说，提高认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想要过好的生活，从来不是你赚足够的钱这样子就、哦、简单的目标就好了，而是你如何懂得运用时间、哦使用资源、哦
嗯、
然后管控你的风险，你就可以让生命更有选择权、
嗯、
而不是、哦、简单赚的更多的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哦、银行对于时间的定价叫做利率、哦
嗯、
那总体社会对时间的定价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通膨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如果一直站在通膨的对立面，我们就会抵挡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同理通膨，我们来同理一下通膨它本来就会发生，所以呢我们同理它，我们跟通膨站在同一阵线，那我就会觉得比较轻松。我们刚刚有举例子嘛，有钱人他其实有钱他也会去贷款去买房子，因为他本来的钱他可以在、 一方面他本来的钱他可以拿来做投资，放在市场上跟着通膨一起成长。好，另外一面呢，他用贷款来买房子，那既然我们钱已经锁住了，贷款我贷多少钱就是锁住了，所以呢通膨以后30年后要还的钱是变薄的钱。好，以专业金融的术语来讲，这个就叫做套利，一边赚钱另外一边我还的钱越来越少。
好，
所以以这个逻辑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不是单纯把钱放在银行，而是把钱放在这整个社会，然后呢也算是放在这整个市场上面，然后跟通膨站在同一边，这时候我就有机会去享受整个社会带用通膨给我的利率。好，然后让我的财富跟着通膨一起长大。好，所以我们当钱放在市场上面，有的时候也会有损失的风险，
投资有赚有赔
有赔
那句话什么
那怎么办。好，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风险的管理。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来学习过提高认知，学习风险的管控。那最后我觉得再分享大家最后一个小观念，就是当你知道时间有价值之后，我们就可以学下一步叫做并联跟串联。
好像小时候学那个电池。
对，哦，这是一个并联还是串联？
串联。对，
好，串联大家都其实都知道，说我要先做 A 这个事情之后才能去做 B 的这个事情。
嗯，
一关卡一关，有一个先后顺序， A 没做 B 不能做。好，这是串联。那并联呢是可以两个事情同时做。来，我们来思考一下时间这个事情会不会因为我在忙别的事情就停止？
不会啊，
不会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并联来看待时间价值这四个字。我们可以一边专心工作啊，一边来发展自己想要发展的事情，另外一边可以来把可能做投资啊，或者是做其他，把钱或者是把我们的资源放在跟通膨站在同一边去累积时间价值的这个事情。好，例如
简单讲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帮我们赚钱，对不对？不会就我们的时间在睡觉没在用的时候它就停在那里了。
对对、
okay、
这就是一个并联的概念
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投资是一种。那如果你暂时因为资金没有那么多的话，有一些同样的概念，比如说版税也是一种。
对
对，然后专利权也是一 种，就是一种你发展好你的专业、让你的专业不是只有用劳力在赚钱。
对，
你可以透过其他的价值让这个东西是有价的在市场上，即便你没有去工作它一样在帮你赚钱。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有一句话叫做那个什么，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点，一个是十年前，一个是
现在
、像有一个学生他又问我说，老师要用 KD 指标还是 MACD 指标最赚钱？
是什么东西？
就是反正用什么技术指标来做股票最赚钱。我就会跟他说，学会并联时间价值这件事情比任何技术指标更重要。
嗯，
好，所以就算大家今天忘了所有的什么五 P 还是几 P 都忘记没关系，只要记得这几个字，并联时间价值，那就不枉这半个小时。
就是让你的时间不会只有你在过的这个当下，还有在同时有一个平行宇宙，
平行
时空，对对 对,
对, 对，
平行宇宙，
对，
可以让你有赚更多收入的机会。
是的，
这样子。
是的，
对。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利率，就是我们使用金钱的成本。
嗯，
好，那也知道上一集知道适度的借钱是会翻转人生的。哎、对对，我快做结束之前，你记得我怎样领利息？
我都开始在喝水了。
怎样领利息可以领比较多？
好、好，我们刚开始有讲齁，正常齁什么时候会领到利息呢？每年的6月20号跟12月20号的时候、他利息会给你。好，然后要记得有一个小美感，银行通常会设一个低标，你存了好像至少5000块以上的钱，他才会开始计算利息。
有些银行是10000，就是你在里面的钱至少要超过5000或1000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为说、哦、我这里放一千那里放一千这样就可以，不是，你要放在一起，然后到底哪一个银行那个低标是多少、嗯、你要去看一下。
是，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利息比较多。好啊、正常都是单利，就是我们活储活存的钱都是单利。
活储就是你在用那个提款机用插进去拿出来就可以的那个叫活储。
对对对对对、嗯、好，然后呢定存才是复利、嗯、
是，
所以呢就是你尽量如果有一笔钱你用不到的你就去定存，它才会每个月给你复利的利息，简称就是比较多的利息。
复利就是你的利息，他给你之后他下一次还会再继续算进去，一起算一起算，所以你的钱会越来越大，简单讲就是复利比较多这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我可以喝水了。
可以。嗯，我觉得我做这档节目啊真的是很想要让大家在心灵的世界丰盛之后在物质的世界能活得好，因为我知道也有可能对你来讲很简单的啊，连单利这件事情都还要再解释这么清楚。可是真的对一般人来讲哎，你不讲还真的就是不知道，
对，
原来没搞这么多，
对对对，
原来跟银行打交道要提前，而且要以年为单位，不是你做一两次他就可以就觉得要信任你。
对
就跟我们交朋友一样，不是你吃两次饭你就可以就嫁给他嘛，对不对？这太可怕。所以我们要用时间来看一个人。那当然啊，虽然我们前面一直在谈说我们钱要放到市场跟着这个社会的脉动一起成长，但是就一样嘛，做任何的决定都有风险，就算不是投资市场，你要决定转职好了它也还是有风险、
嗯、
对，就算你要结婚好了你选择对象也是有风险的。
哇，
是不 是所以到底什么是风险，然后要怎么计算风险，然后这件事情一定我们自己在投资想我们一定只想赚钱不想赔钱嘛，可这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
嗯、
那我们要怎么评估自己可以承受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两三集我们要一起再去往下谈的。有没有很精彩？
哇，我都帮听众朋友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多干货。
很多，对不对？
对，
我真的觉得你听了这一系列，你不管你将来有没有真的到投资市场，至少你对于人生有一些东西怎么合理的看待，是至少你会学会风险是一定存在的、
嗯、
无论你进不进投资市场，你哪怕交朋友都有风险。
是的，
你今天走出门就是有风险。
你今天跟我录这个就是要借我100块喝咖啡了。
哎、欸，真的
这就是你的风险。
上一集的还没还是吧。好了，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预告我的新课哦，真的非常跟大家非常非常期待我的新课，就是哎、欸，好像就明天了，今天晚上，因为今天这一集上是4月14，然后4月15，就是今天晚上凌晨的时候，我的最新课程叫幸福人生的情绪课。我跟大家讲，你如果人生要过得好，你想要在投资市场赚到钱，情绪稳定非常重要，对不对？
对，这个下一集就会提到。
对，因为当你情绪稳定你才可以做出好的判断。
是的，
可是如果你的情绪波动是非常大的时候，你以为你做的判断是对的，可是其实有可能是脑充血、嗯、
对，
那我在这一门课我就会跟大家去分析为什么我们会被情绪绑架、嗯、然后我们被绑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脱。
对，我也要好好的来学一下。
然后而且有一些重要的情绪，我们很多时候情绪来都是一坨的，就是我现在很不爽，那个不爽底下到底是什么、
嗯、
其实如果你可以拆解的更细的话，你反而就可以好好的度过。那我会在这门课里头讲30种情绪，让大家会更懂哦，原来我平常在讲这个情绪其实是更靠近什么的哦，原来我讲的
30种。
对，其实总共全部有80几种啊，
这比5P 更多耶、欸、我心里瞬间觉得好多了。
好多了是不是？好，但最重要的重点是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情绪的价值了、嗯、而且知道人就是会有情绪、嗯、而且有情绪是好的、嗯、可是我们怎么好好的运用这些情绪，它不会只有好的，它也会有时候有不好的，那不好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来帮助我们的、
嗯、
我们要怎么去看懂情绪来帮我们这件事情、嗯、就会是我在这门课会很详尽的跟大家分享。
嗯，太棒了。
对对对对，好，那就是今天晚上、啊、大家要手刀加入哦，最早鸟的第一波优惠2099只会在早鸟期间，好，一定要把握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哎，不对，趁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嗯、期待未来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拜拜，
谢谢各位，拜拜。